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3年3月20号到3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心灵阳光，谁能挡住春天的脚步？不经意间冰融了，僵硬的泥土似乎有了呼吸，光光的枝条也舒活起筋骨。是谁在念叨着七九河开八九雁来，时而也有风肆虐着袭人的寒气，可曾挽回残冬注定的败局？听吧，那凄厉中的无奈，挣扎中的哀鸣。风被残冬招魂，他在极力阻止春的前行。可怜的风，这旧世的残余怎能挡住大地深处善的威力？浮尘枯枝毁坏的建筑，还有撕裂一切的恐怖。万年少有人盼春心切的人把脱去的棉衣复穿上，正应了二八月乱穿衣的老话。早春的天气真的迷惑人呢，这又能怎样？谁会怀疑再有半月满眼芳华，满眼翠绿？阳光一如既往，永不止息地溶解冬的残余，它真诚而慈爱地播散着光热，驱赶着人心中的阴翳，照出心灵的光明。风停了，只有阳光伴着婉转的鸟鸣。外面的人多起来了，折戟的老人也走出屋外，孩子更是欢欣无比，脱去臃肿的冬衣，雀儿一般跳跃着，那是纯洁的复苏，童真的归回。天空下你可看到令人瞩目的一幕，风雪中永不停息的脚步，城里乡下家家户户无处不及，他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就是风雨无阻的大法弟子，讲述着三退的真相，传递着大法的福音，那可是另一种春天的风景。惊蛰过后就是春分，就是清明，谁能挡住春天的脚步？朋友，你可呼吸到春的气息？
爱尔兰身心灵节日，法轮大法受欢迎。2013年3月16日至18日，一年一度的爱尔兰春季身心灵节日，照例在爱尔兰皇家协会展厅举办。爱尔兰法轮大法学员和往年一样参加了展览，展现大法祥和优雅的展位和表演，受到了民众的好评以及热烈欢迎。法轮大法的展位布置的优雅大方，一幅大型的飞天布景横穿两个展位，配以功法介绍和大法弟子的绘画艺术作品，很多人来询问交工信息，人们也纷纷签名支持停止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大法学员们也被邀请参加表演，小弟子们表演了法轮大法好的扇子舞和真善忍的好宝宝两支舞蹈。之后大法弟子做了功法演示，很多人在位置上就跟着学起来了。小弟子们在做功法演示时也令很多人惊叹，惊叹他们小小的年纪就能如此安静祥和地练功。经过了三天的活动，成千上百的人们得知了大法的信息，有上百人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表示想要学练法轮大法。
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应邀示范功法， 2013年3月16号，马来西亚波林市马拉公益大学校友会在吉隆坡岩石都市公园举办一项健身慈善活动。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应邀出席，介绍法轮功修炼。约上午11点，在司仪给大家介绍法轮功后，十多名法轮功学员在活动主台开始为大家示范法轮功五套功法。祥和的功法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比其他热闹的健康操，一位马来年轻摄影师被法轮功祥和与慈悲的能量场所震撼，在赞叹之余不停地拍照，恐怕失去任何一个珍贵的镜头。功法示范完毕后，这位青年还主动表示希望学员能给他进一步的讲解法轮功的真相，包括中共如何迫害法轮功、活在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真相。听到介绍以后，马来青年感到十分遗憾，如此好的功法却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最后他向法轮功学员表示，如果有机会，他将会把法轮功推广给更多的人。
海外采风，德国亲共媒体报中共活摘器官进行买卖，社会哗然。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上周末经常刊登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等亲共政府立场文章的德国时代周刊，突然以显著版面刊登揭露中国有关部门进行法轮功学员死刑犯人活体器官摘除进行买卖事件，以及一直获得西方默认合作的事实，让德国社会很多人感到惊讶，究竟如何看待这个动向？记者采访了政治学博士彭涛先生。彭涛博士来自中国四川，现在在北威州行政管理学院任教。关于这篇文章，彭涛博士介绍说，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按照订单杀人。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介绍中共政府的有关部门进行器官交易的一个报道，他详细介绍了死囚器官交易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囚犯器官的具体情况。报道涉及到中共把死囚器官拿来给西方的病人移植，而且这些所谓死囚器官名义上按照中国的说法是得到死囚本人同意签字的，这当然是不可信的。关于这篇文章引人注目的地方，彭涛博士说，这篇报道揭露了中共残酷的非人性的交易外，他也提到了中共在进行这种非人性的交易中也得到西方医院、医生、研究机构以及制药厂和其他一些部门的支持和帮助。根据文章介绍，从80年代开始，西方的这些有关部门、一些医生、医院和药厂就向中国提供服务，比如说某类药品能保护器官不至于因为抗体的原因受到损害，再比如说环保素等等，这些药品以前中国是缺少的，西方提供最先进的药物、最先进的技术，甚至在柏林有一个折中心脏移植中心还为中国培养了500名以上的外科医生，他们是专门从事移植器官的，这些人回去后工作非常出色。关于这篇文章为何让人惊讶，彭博士说，我个人的观点看，一方面是这篇文章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他具体通过一些个案，例如通过一个以色列被移植器官病人的经历以及中国律师的挖苦等等，反映了中共活摘器官、用器官做生意的这个残酷现实。另一方面，这篇文章告诉人们一个信息，西方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和中国的器官买卖和移植捆绑在了一起，言下之意就是西方在器官活摘和移植上没有什么选择中国的理由，至少是不能全部由中国负责，西方也要负一半责任，西方也都参与了其中，给人以50步笑百步这种感觉。
停止迫害，大兴女优秀教育工作者李玉书被惯食迫害9年多，
李玉淑女士今年63岁，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阿木尔林业局教委干部，嫁入黑龙江省漠河县。李玉淑1996年修炼法轮功后，遵照真善忍做好人，身患的多种疾病不翼而飞，身心健康。在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李玉淑遭到中共协党人员的13年残酷的迫害。2000年，李玉淑被齐齐哈尔双河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2002年5月19日，李玉淑在加格达奇再次被非法绑架，关押在加格达奇看守所，后被加格达奇区法院冤判12年。李玉淑在2003年1月被劫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现在仍然被非法关押在石监区迫害。李玉淑才华横溢，是位受欢迎的优秀教育工作者。李玉淑是位受欢迎的好老师，优秀教育工作者。李玉淑在做教师工作时带班当班主任，哪个班主任都喜欢聪明的素质好的学生，可是分到李玉淑班级里的有很多调皮的孩子，父母没文化，家庭条件不好，这样的孩子在他班级一段时间之后就听话了，学习成绩也好了。什么样的学生他都收，不好的学生到他的班级学习成绩又提高上来了，家长都愿意把孩子送到他的班级里。李玉淑工作兢兢业业，成绩突出。李玉淑凭着他的才华实干受到林业局的重视，他由普通教师升为校长、教育局主任，后来又提升为教育局书记。李玉淑总是为别人着想。李玉淑不收别人的贿赂，不要学生家长的钱财。他学练法轮功之后，从来没有对学生家长和教职工卡要和勒索过，看到别人有困难总是无偿的帮助。李玉淑在任漠河县阿木尔二小校长时，很多其他学校不收的纪律成绩差的双差学生，他都无条件的收留了。他说，孩子正是受教育的时候，不让他们上学怎么行呢？在中共统治下的纸醉金迷的社会，教育界也不是净土。教师们抓住父母对孩子前途的重视，有多少老师课堂上不讲课，逼得学生不得不课后花高价上老师家补习。可是像李玉淑这样不收学生钱财、无私奉献、备受欢迎的好老师、教育工作者，却被关在监狱里。李玉淑为人非常正直无私，在1999年中共协党迫害他时，大兴安岭地区的一位纪检委领导说，李玉淑是正直的好人，他对法轮功这样坚信，我一定得研究研究这个功法，看看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被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摧残了近11年，李玉淑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里已经遭受了近11年的迫害，曾被非法关押在小号，多次被隔离，遭到长期捆绑，剃鬼头，拳打脚踢，所有的衣服、床单、被面上被油印犯字。李玉淑被打毒针、被铐，用针管灌上水晶，用牙签治眼皮，使劲扯耳朵，狠狠地打嘴巴子，疯狂地毒打，大拇指被掰折，严冬季节身上被泼上冷水冻，被用脚踩扁，被倒控过来，将脚绑在床栏上，再揪着头发捆绑，被用擦地布塞嘴，被束缚在捆绑2年多。寒冬10月，李玉淑身上只穿线衣线裤，被关入小号，小号内只有一条小板床，手被铐着，在小号中酷刑40多天，被用黄胶带把嘴缠上好几圈封住，抓住头发往暖气管子上撞，用扫帚砸脸，扣地环酷刑等折磨。李玉淑从2003年8月长期绝食反迫害，至今已经9年多。他被野蛮灌食，灌大蒜，灌浓盐水，灌辣椒水，被灌完食后再用开口器将嘴扩到极限，这种痛苦一分一秒都难以忍受，一撑他就是几个小时， 生的嘴都肿了，牙齿都不好使。李于叔被残忍灌食筷子扎入嗓中，被犯人推倒，摔昏脑袋，摔破缝五针。李于叔被迫害的骨瘦嶙峋，他至今仍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故意刁难，不让李于叔家人接见。2013年2月9日过年前，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突然给李于叔家人打来电话，说李于叔生命垂危，让家人赶快到女子监狱来一趟。心急如焚的家人赶到后，狱方以队长不在家为由不予接见。当家人问到李于叔的身体情况时，时间区区长不敢正视家人的问答，低着头像做错事一样，遮遮掩掩，以刚上任一个多月不了解情况为由，让副区长来回答李于叔的家人，就一走了之。时间区副区长对李于叔的身体情况的回答也是含糊其辞，家人一再要求见李于叔一面，两个做转化的女狱警态度生硬蛮横，问家人是否学练法轮功。其中一人的警号是2320436，30多岁，1米65左右。另一人的警号是2320600，1米60的个子，30多岁。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故意刁难推脱，先是要身份证、接见证，有了证件又说来的家人是李于叔不想见到的人。家人揭穿谎言后，他们又推脱说证件不齐全，得返回大兴安岭当地派出所开证明，不是修炼法轮功的人才接见等等。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故意刁难推脱，他们让李于叔的家人来就来，说让走就走，不用说家人的路费、宿费等花销，来的家人中有近80多岁的老人，一次次的远程火车折腾，还有工作请假的职员，每日的经济损失等等等等。李于叔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了近11年，家人多次去狱监看望，可是除了李于叔的哥哥被让接见过一次之外，狱监没有让其他亲属见过李于叔。现在法轮功学员李于叔的生命安危不明，希望正义人士给予帮助和支持。
善恶有见，人作恶有报应。上初中的时候听到这么一个故事，我们的县城有一个人在公安局里当刑警队长，那时候死刑犯被执行死刑时是由刑警队执行的，经他枪毙的人有许多，他当时认为是在执行命令，没有想到会有什么报应之说，根本也不相信。一天晚上，朋友们拉他到一所庙里去喝酒，喝到半夜时他要小解，就自己到庙后去小解，朋友们等了半天不见他来，就赶快出来看看是怎么回事，看到他一个人在庙里的庭院里转圈圈，还点头哈腰，嘴里不停地说着饶命的话，朋友们很吃惊，赶快叫他，并把他拉到屋里，等他喝杯茶水清醒过来后就问他怎么回事。他问，你们没有看见我周围围了一圈人？朋友说没有。他说，我小解后回到院子里，忽然看到一圈人向我围来，披头散发的，很吓人的，说着要讨命的话，仔细看都是经我手枪毙过的人，我吓坏了，就那样不住的求饶命。朋友们都听得毛骨悚然。他说，过去我不相信人有灵魂，人死了应该什么也不是，所以为了讨好领导或者收了人家钱财，我办了许多冤假错案，都是昧着良心在做，现在看来人作恶真的有报应，明天我就辞掉刑警队长，老老实实做一班队员，凭良心办事。第二天他真的辞掉了刑警队长。善恶有报是天理，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神传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中共邪党这个西来幽灵宣扬无神论与斗争哲学，并通过各种运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手段强行灌输， 一代一代的中国人都被强行洗脑了，许多人真的不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了，做坏事遭了报应认为是偶然的。特别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有一个610组织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恶组织，类似于法西斯的纳粹组织，权力凌驾于公检法之上，可以对法轮功学员随意实施绑架、勒索、劳教、判刑等。这个部门的许多人真的认为自己在执行命令，在江某某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等命令下随意的虐杀大法弟子，甚至做出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这样令天地都为之震怒的惨绝人寰的事，在中共邪党的保护下，参与的许多人虽然暂时逃脱了中共邪党法律的惩罚，却逃不脱天理的惩罚。明慧网上刊登了许多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610、公安、国安、公、检、法部门人员遭了报应的事例，获得癌症死亡，或出了离奇车祸死亡等，都死得超乎常理，这可不是偶然的。为什么那些已经翻退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的，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在同样的情况下就能安然无恙呢？这不是善恶有报的天理在起着作用吗？头上三尺有神灵，人在做，天在看，人所做的一切都有神灵在一笔一笔的记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是迟早的问题。在歼灭中共的大劫没有到来之前，人人都有得救的机会。请认真地听一听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告诉您的真相，认真地看一看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送给您的真相资料，这真的是您们得救的希望。上天对王安石的警示，北宋的神宗为了国家的繁荣，推行了由宰相王安石主持的变法，在实施的过程中因上下配合不力，使原本好的初衷变成了天怒人怨的恶法，百姓苦不堪言。不但如此，因保守派与革新派产生党争，导致个人私怨，假借国家的名义互相倾轧，无数的正直大臣遭受迫害，从而直接导致北宋的亡国。今日我们就看看上天对王安石的警示。王安石当宰相后立志推行新法，而且听李惠卿等的小人的话，赤足忠良，拒绝直谏，民间怨声载道，天变蝶心，他自以为是，复唱为三不足之说：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恃，祖宗之法不足守。因他性子执拗，主意一定，谁也劝不动他，人皆呼为谬相公。后来王安石的儿子因疾病而死，王安石非常的悲痛，于是召天下高僧超度亡灵。就在最后金宫焚香送佛的时候，忽然昏倒于拜山上，左右随从呼唤不醒，到五更如梦初觉，当左右把他扶入内室之后，他流着眼泪说：刚才在昏聩的时候，迷迷糊糊来到一个像官府一般的地方，看见我的死去的儿子身上有一副巨大的枷锁，可达百余斤，儿子身体都扛不动，而且看儿子是一副蓬头垢面、满身是血的样子。儿子跟我哭着说：阴司因为父亲您就居高位，不想行善的事情，非常执拗地推行所谓的新法，害国缠民，怨气成天，我也折寿了，在这里受大罪，这不是请高僧斋戒就能解决的，希望父亲早日迷途知返，不要贪恋福贵。儿子说完，我就听府中有人开门吆喝，才醒了过来。
他夫人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也听外面人说心法不好，都埋怨你，要不你就急流勇退好了，这样就免了再继续受埋怨。王安石听了夫人的话，于是上表称病请辞。神宗皇帝也听到一些外边的议论，也对他厌倦了，也就同意了。通过以上的故事就说明一个问题，无论是谁，不管初衷是什么，只要是干了坑害百姓的事情，都会遭受应有的报应，千里昭昭，不可忘记。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